以色列报复伊朗时间已定，拜登离任前，乌克兰希望收到加入北约邀请。秦刚最新消息被披露，加拿大同印度外交冲突的背后原因，南极神秘大门现身。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子珊。今日是10月17日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目前根据多个消息来源，以色列已明确了针对伊朗的攻击目标，这个是针对伊朗在10月初对以色列发射约200枚导弹的报复行动。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表示，针对伊朗的反击将是精准并且出人意料的，他强调伊朗将无法预见攻击的来临。以色列军方已经向内塔尼亚胡和加兰特提交了一份详细的攻击目标清单，目前正在为实施这些计划最后准备。此外，以色列还在和该地区其他国家进行敏感性协调，以确保行动的顺利进行。美国官员亦在密切关注局势发展，认为以色列在美国大选前发动攻击的可能性较高。这一判断不单只基于军事分析，亦与美国国内政治局势紧密相关。面对即将来到的以色列攻击，伊朗政府感到紧张，已经和中东多个国家展开紧急外交接触，试图减轻以色列可能的攻击力度。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在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通话中警告，如果以色列发起报复性攻击，伊朗将进行果断和令人遗憾的回应。与此同时，黎巴嫩政府报告显示，自以色列加强对黎巴嫩真主党势力的攻击以来，攻击次数已经超过10000次。只是15日到16日的24小时内，以色列的攻击就达到124次。造成至少41人丧生，其中包括南部城市纳巴蒂叶的市长。在这样的环境下，以色列的行动不单只可能加剧中东的紧张局势，还可能对美国即将来到的选举产生深远影响。目前国际社会最关注的莫过于以色列的报复攻击规模、目标和时间。就事件，有消息人士指出，以色列当局已确定对伊朗的报复攻击目标，并预计在美国11月5日的总统大选前实施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虽然已经向华府保证伊朗的核设施、产油设施都被排除在攻击目标之外，以军只会锁定军事据点进行攻击，但同时亦强调仍将依据国家利益作出最终决定。乌克兰在面临持续的俄罗斯攻击的同时，急切希望在美国总统拜登离任前获得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邀请。基辅的高层外交官表示，此举将不单只为乌克兰未来的安全提供保障，亦将成为拜登政府的一项重要外交遗产。乌克兰驻北约大使加里巴连科在布鲁塞尔的采访中强调，向乌克兰发出加入北约的邀请，能够向国际社会发出强烈的政治信号。我们相信这个会成为现任美国政府遗产的一部分。加里巴连科进一步表示，越快发出邀请，乌克兰就越能消除和俄罗斯之间的主要争议点，从而削弱莫斯科对他入侵的合理性。目前，俄罗斯以乌克兰加入北约为由发起的军事行动，成为他侵略的辩护理由。而乌克兰则认为，加入北约是防范未来俄罗斯威胁的必要手段。加里巴连科指出，如果北约能够提前向乌克兰发出邀请，这个将是对俄罗斯的明确信号，表明这一议题已经不再是谈判的筹码。即使北约已表态乌克兰将最终加入，但该组织同时明确表示，乌克兰在战争期间无法获得正式成员资格，并且没有设定具体的时间表。目前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北约成员国对发出邀请的意愿仍然不足。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指出，华盛顿的立场并未改变。美国即将举行总统大选，被乌克兰的前景带来了不明朗因素。 现任副总统贺锦丽表示将继续支持乌克兰，但未具体说明支持的深度。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期在国会中公布了他对俄乌战争的胜利计划，这个计划覆盖了军事、政治、外交和经济等多个方面，目的是增强乌克兰在未来和俄罗斯停火谈判中的实力。不过目前尚没有其他国家公开支持该计划。在国际政治的紧张背景下，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亦在度不断升级。乌克兰官员报告说，俄罗斯在近期的基辅及其他城市发起了一系列无人机和导弹袭击，这些袭击导致乌克兰西部切尔诺波尔地区一处工业设施发生大火。根据乌克兰军方的资料显示，星期三大部分地区处于空袭警报状态，基辅地区自前一日傍晚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媒体上透露，俄罗斯发射了约136架攻击无人机及3枚导弹。基辅军事管理当局负责人波普科表示，针对基辅的无人机袭击已被全部摧毁，未造成损失或人员伤亡的报告。虽然是咁，亦需警惕新一轮的攻击风险。目前切尔诺波尔地区的大规模火灾已经被救熄。在这场复杂的地缘政治局势中，乌克兰对加入北约的期待和俄罗斯的持续威胁形成鲜明对比。加里巴连科的呼吁正是基辅希望通过国际支援增强本身安全的体现。未来几个星期，随着美国总统选举的临近，乌克兰的命运仍将受到更多国际因素的影响。中共前外交部长秦刚在被免除职务后，他的去向一直引发外界关注。近日独立时评人蔡神坤向媒体透露了秦刚的去向，消息来自于秦刚同级别的人士，这个消息来源非常准确可靠。消息人士说，虽然外界对于秦刚的传闻众多，但秦刚实际上并没有面临政治问题。秦刚于2023年6月底失踪后，舆论曾热炒他和凤凰卫视主持人傅晓田之间的关系，并传出两人在美国生了私生子。秦刚亦曾被传言卷入火箭军间谍案和外交部内斗，外界对他的生死问题持续关注。蔡慎坤指出，虽然一度有人传言秦刚已经去世，但他始终就事件持怀疑态度，并相信秦刚仍在世。大纪元专栏作家黄克亦表示，对蔡慎坤的爆料表示赞同，认为这个符合中共目前的政治现实。秦刚的快速晋升在过去几年中备受瞩目，自2022年成为中共中央委员后，在2023年被快速提拔为外交部长，并在同年3月升任国务委员，成为中共最年轻的领导人。不过在仅仅7个月后，他被免除职务。中共官方对秦刚的免除职务原因始终没有公开说明，但在外界的种种猜测中，秦刚的政治前景依然引人关注。蔡慎坤表示，虽然秦刚的前途不明，但他在中共高层中依然有一定的支持。秦刚的经历反映了中共内部的复杂权力斗争和政治生态，在这种环境下，个别官员的命运往往取决于个人关系和政治忠诚，而非单纯的能力和业绩。虽然秦刚的政治生涯经历了波折，但他仍然被认为是中共党魁习近平的亲信，未必会因为这次事件而彻底失去政治资本。如今秦刚在这里经历了被免除职务和舆论风波之后，已达到软着陆，而且生命安全有保障，未来可能会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他的政治待遇享受之前的副部级。近日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在一场有关外国干预的公开听证会上，详细阐述了近期加拿大和印度之间的日益紧张的外交关系。这件事件的核心是加拿大政府指控印度特工涉嫌参与对锡克教领袖尼贾尔的案件。杜鲁多表示，这一行为严重违反了国际法，破坏了加拿大的主权和司法。这场外交争端中， 加拿大已驅逐六名印度資深外交官，這個數字有可能進一步增加。王家騎竟在星期一的記者會上透露，印度外交官和多宗勒索、要挟等案件相關，特別呼籲石克社區提供線索以協助調查。即使印度政府堅決否認所有指控，並稱這些說法荒謬而且不可接受，但杜魯多強調印度的行為必須接受審視。杜魯多指出，事件始於去年6月，加拿大接獲來自五眼聯盟的情報，指控印度特工涉及此案。根據報導，尼賈爾和石克人正義組織的總顧問潘奴有緊密聯繫，兩人曾就石克獨立問題進行過公投，這個引起了印度政府的強烈不滿。杜魯多表示，加拿大曾嘗試通過外交途徑和印度進行合作調查，但被印度拒絕。在去年的20國峰會上，杜魯多和印度總理莫迪進行了單獨會晤，並要求印度配合調查。不過，莫迪堅持要求加拿大逮捕和石克分離主義相關的加拿大公民。杜魯多向莫迪解釋，加拿大重視言論自由，任何人的言論不應代表國家政策。回國後，杜魯多面臨印度媒體的激烈抨擊，印度方面指責他破壞了國家聲譽。事件的升級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英國首相在議會中說這件事件極其嚴重，並要求印度政府合作進行調查。分析人士指出，這件事件在兩國友好關係中是前所未有的，可能引發廣泛的外交後果。加拿大亞太基金會的研究副總裁納吉布拉表示，印度政府的舉動顯然是一種跨國鎮壓，而加印間的矛盾公開了則令到局勢更加複雜。與此同時，杜魯多政府在他的印太戰略中明確將中國視為一個日益具有破壞性的全球大國，不過此次事件則令到和印度的關係同樣陷入了危機。杜魯多在聽證會上強調，印度的行動不單止損害了加拿大的國家安全，亦對加印關係造成了深遠影響。隨著局勢的發展，未來的結局將取決於雙方怎樣應付這一危機。分析人士提醒，這一事件不單止關乎加印關係，更可能影響到整個國際社會對印度的看法。近日，一則關於南極洲出現神秘大門的消息在網絡上引起熱議。這一現象最初由一名外國網友在使用 Google Maps 時的發現，他在東釣歐島附近的雪地上看到一個形似大門的物體，並在 Reddit 上交流了這一發現。這個 post 很快引起網友的關注和討論，很多人猜測這個可能是大腳怪的度假小屋，或者是星際爭霸戰中受困太空穿梭機的遺跡。據悉，這個神秘大門位於日本觀察站昭和基地的東南方，很快成為網絡討論的焦點。不過，科學家就事件進行了深入調查。澳洲纽卡索大學的冰河學教授通過分析相關的歷史衛星影像，解釋說這個其實是一個擱淺的冰山，正處於融化過程之中。這個冰山被冰流困住，受到了冰下固體障礙物的影響，最終導致了這個形態的出現。教授指出，從冰川學的角度來看，這種現象既不罕見亦不令人驚訝。科學家強調，自然界的奇妙變化經常能夠以各種形式表現出來。以上就是今天的節目內容，感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記得留言、點讚及訂閱，歡迎轉發，這也是對我們的很大的支持。再見。